知情人爆，習近平怒批王毅、王沪寧就台灣發四指示。加州州長紐森計劃花重資避免非法移民被驅逐。俄羅斯被指擊落亞塞拜疆客機，造成俄羅斯公民罹難。美國智庫說俄烏戰暴露出北約的最大問題。英媒說曾經傳離婚，阿薩德妻子重病危在旦夕。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27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中華民國立法院會2024年12月20日在中國國民黨和民眾黨立委聯手下三讀強行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憲法訴訟法、財政收支劃分法，引發爭議。旅澳學者袁洪兵向媒體爆料指，中共體制內的良知人士冒住極大危險傳出來，在今年2024年11月中下旬，中共對台事務大總管王沪寧之前按黨魁習近平的意思，對國台辦和中央台辦的工作下達了四個指示。袁洪兵透露，第一個指示，柯文哲受到台灣的司法追訴並且被逮捕，是統戰工作的一個重大損失，習近平對這件事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第二個指示，王沪寧說要在近期在台灣的立法院進行一次強有力的反擊，將柯文哲事件失敗的影響徹底挽回，要在立法院內搞一次比上一次指5月28日通過國會改革法案這樣還要聲勢浩大的反擊。第三個指示就是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和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將來要通過各種有效的渠道向台灣島內堅決支持統一人士，傳達這樣的信念，就是統一的進程一定會加快，告訴國民黨和民眾黨知，中共政府絕對不會允許2028年再舉行一次有利於所謂台獨勢力的大選。第四個指示，要求國台辦和中央台辦通過有效的方法和途徑向台灣島內的所謂支持統一的人士表達，在各種活動中要更勇敢，不要怕受到打壓，統一大業之後所有的台獨勢力都會受到懲罰，而島內的這些所謂愛國力量會受到獎勵和表彰。袁洪兵表示，根據這四條指示結合中共體制內良知人士的分析，可以判斷現在台灣立法院發生的亂象實際上就是在這裡執行王沪寧的指示，而其中第三個指示就很清楚了，就是中共變相地畫了一個時間表，武統的時間表。他說現在台灣的黨派之間的鬥爭已經不是正常意義上的民主和法治下的競爭了，實際上就是中共暴政的政治代理人已經相當程度上佔領了台灣立法權的制高點，通過立法權作為切入點搞亂整個台灣的憲政體制，令民進黨所主導的政府行政權沒有辦法正常進行，令台灣的司法權和監察權亦沒有辦法正常運行，搞亂台灣社會，擾亂台灣人心。他說台灣人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他們現在和國民黨之間的這種競爭實際上已經和中共暴政發生了短兵相接的鬥爭，戰場就在台灣的立法院。袁洪兵判斷中共仍然沒有改變在2027年之前用武力方式為主，以從內部搞亂台灣為副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12月26日，台灣首次舉行模擬和中國軍事升級的台上推演，邀集數十個中央部會和地方局處共同參加。總統賴清德在台上推演後發表演講說，過去這一年國內外情勢瞬息萬變，全球威權國家持續合流，威脅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第一島鏈的和平穩定亦正受到威權國家的集體挑戰。賴清德表示，無論是天災還是威權擴張的威脅，相信只要政府和全體社會有準備就能夠應對。賴清德還宣布明年將舉行 城镇人性演习。袁洪兵仲透露，喺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由王毅同外交部所主导嘅一个智库，不断俾习近平传达各种无论边个胜选，大选之后美国都会再次出现大嘅社会动荡、政治同族群撕裂嘅现象。但大选尘埃落定之后，反而睇嚟权力嘅交接会好顺利。袁洪兵话：据北京官场传言，习近平已经大发雷霆，将王毅闹咗一餐，但系冇办法喺秦刚出事之后，揾唔到一个稍为年轻一啲嘅人可以信任，所以尽管对王毅极其唔满意，但系习近平仲要用佢。另外，近日有媒体话，在川普的新政府下，台灣沒有保障。美國在台協會 AIT 處長谷立言表示，不要懷疑美國的承諾。觀察家認為，疑美論是不了解川普的人拼湊解讀美國優先。川普第一任期多項挺台法案，第二任期估計有更多支持和保護。美國要成為超級製造業大國的同時，更需要的是台灣。26号，美国 Political 报道，加州民主党州长纽森正在制定各种政策，以避免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报道引述纽森政府内部的备忘录，话当局呼吁建立一个由区域中心组成的移民支持网络，将高危个人、他们的家庭和社区乃至社区系统联系起来，暗示这些中心将把面临被驱逐出境的移民转介给各种服务提供商，分享关键信息，收集信息，以更好地协调全州政策。这份备忘录由加州社会服务厅撰写，他们计划建立一个覆盖全州的移民支持网络，该网络由多个区域中心组成，将面临川普曼哈顿计划驱逐风险的非法移民及家庭与各个组织联系起来。一旦有人被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盯上，将会立即有律师和社工出面帮助。然而相关工程的具体实施细节及费用仍然不清楚。有记录的数据显示，目前加州的非法移民人数早已超过500万人，而纽森政府的具体基金数目并未公布。 Political 报道说，加州社会服务厅仍然在评估民众对该计划的兴趣，并确定几时实施。如果这个计划最终确定，将在2025年1月中旬公布。面对川普的移民政策，纽森高调宣布拨款近亿元的法案，声称他将与未来的政府机构对抗。这个月初，纽森召开加州立法机构的特别会议，提出$2,500万专项资金，以应对未来将与川普政府发生的法律诉讼。不过州长办公室亦说，这个请求将保障救灾、医疗保健项目和其他重要服务的关键资金。此外，加州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维纳亦提出立法，建议拨款$6,000万用于阻拦移民执法人员代表和协调各方的计划。报道猜测认为，这笔资金很可能流入加州筹备的移民支持网络。对此有分析认为，纽森的这些举动目的是包括为2028年的总统选举造势。批评人士说，由于这些举动的政治目的，很多资金可能遭到浪费。一架亚塞拜疆航空公司客机在圣诞节当日遭到打击，在哈萨克斯坦坠毁。英国电讯报26号晚报道，有匿名的美国官员指控俄国在节日期间击毁亚塞拜疆航班。哈萨克斯坦表示，坠毁的这架飞机载有37名亚塞拜疆乘客，6名哈萨克人，3名吉尔吉斯人和16名俄罗斯人。坠机事件导致38人丧生。亚塞拜疆新闻网站 ANews 指出，亚塞拜疆政府消息人士称，这架飞机在接近格罗兹尼的时候遭到俄罗斯海鸽 S 防空系统的袭击，随后这架飞机的通讯系统完全瘫痪，导致它从俄罗斯领空的雷达上消失。 飛機只係喺墜毀前冇幾耐飛越里海嘅時候先重新出現。俄羅斯、阿塞拜疆、北約同哈薩克斯坦官員都呼籲對墜機事件進行調查。英國航空安全公司如英執行長尼科爾森話：喺戰爭期間，企業已經針對俄羅斯境內嘅無人機襲擊同防空系統攻擊發出咗200多條警報。雖然俄國政府拒絕承認對客機發起攻擊，但俄羅斯軍事專家波多利亞卡表示，飛機殘骸中發現的孔洞同防空導彈系統造成的損壞類似。法國 BEA 航空事故調查機構前專家勒戈夫亦表示，殘骸上似乎有大量彈片損壞。依次損壞令人想起馬來西亞航空 MH17 航班，目前12名幸存者正在被空運至阿塞拜疆進行安頓。這次襲擊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在內的9名俄羅斯公民受傷，其他7名俄羅斯公民情況不明。俄羅斯緊急情況部表示，再有9名受傷的俄羅斯公民的飛機26號抵達了莫斯科地區的茹科夫斯基機場。俄羅斯總統普京和阿塞拜疆總統阿里耶夫通了電話，並對墜機事件表示哀悼。26號消息，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發報告指出，烏克蘭戰爭已經反映出北約最大的問題。該智庫認為，北約最大的問題不是戰略，而是盟國缺乏在長期戰爭中實施戰略所需的武器庫和製造業能力。為美軍提供調研和情報分析的蘭德公司表示，英國和很多其他北約盟國缺乏實施軍事計劃的資源。烏克蘭戰爭的特點是裝甲車和火炮損耗巨大，彈藥消耗量大，對交戰雙方的經濟帶來了壓力。冷戰結束後，北約的庫存和國防製造能力已經減少，向烏克蘭提供穩定的軍備供應，同時補充其庫存已經被證明是極具挑戰性的難題。目前對北約軍隊來說，他們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最先進的空軍，這個是冷戰戰略的產物，即利用戰術空中力量來拖延和瓦解蘇聯在數量上佔優勢的地面部隊。如果空軍的使用受到限制，這樣軍隊將面臨更困難的地面戰鬥。這家智庫指出，在烏克蘭戰場上，無人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載人飛機執行的偵察和攻擊任務，尤其是小型無人機。然而大量的使用無人機並沒有為任何一方帶來勝利，因此如果沒有空中力量，機動戰和陣地戰都無法帶來決定性的戰略結果。這個意味著空中優勢仍然對戰爭起到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中俄兩國正在大量製造地面使用的火炮，北約需要彌補其供應鏈的低效率問題。蘭德認為，烏克蘭和俄羅斯在某些方面的作戰方式很僵化，但在其他方面卻具有很強的適應性，例如雙方掌握了無人機的使用進行戰爭。烏戰強調了創新、新舊結合以及適應力實現對抗敵人的新戰術之間的關鍵區別，交戰方並沒有完全使用北約倡導的新戰術。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宮最嚴重的錯誤是低估了烏克蘭人民和政府維護國家主權獨立的決心。現代的戰爭理論經常忽視國家戰鬥意願的關鍵，然而保衛國家的鬥志在烏克蘭戰爭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敘利亞獨裁者阿薩德遭到反抗軍推翻，和妻子一起逃往俄國。26號，英國媒體《每日電訊報》引述據稱熟知阿薩德家族情況的人士的話說，阿薩德的妻子病情非常嚴重，生存機率只有50%。49歲的阿斯瑪·阿薩德在倫敦出世，他和阿薩德到俄羅斯避難之後，阿薩德、阿斯瑪住在英國的父母亦隨同搬往俄羅斯。阿薩德的岳父阿克拉斯醫生這個星期告訴美國《每日野獸報》知， 之前土耳其傳出關於佢女兒離婚嘅消息，依個係無稽之談。英媒每日電訊報報導話，有經常同阿薩德家庭交談嘅消息人士話，阿斯瑪阿薩德喺莫斯科接受隔離治療，現在無法與丈夫同孩子見面，依個係為咗避免感染。佢嘅情況好差，唔能夠同任何人喺同一個房間。導致阿斯瑪生命受到威脅嘅疾病係白血病。消息人士26日稱，按照過去幾個禮拜佢嘅表現，阿斯瑪治療恢復嘅可能性係一半一半。阿斯瑪生命垂危嘅消息喺佢尋求離婚嘅傳聞之後被英媒報出。佢嘅父親阿克拉斯話，阿斯瑪正在俄羅斯接受最好嘅治療。阿薩德家族政權喺大馬士革進行了50年的血腥獨裁統治，同時接受大量俄羅斯和伊朗的支持，導致敘利亞的國家分裂為地區領地，最終政府垮台。2019年開始，阿斯瑪接受乳癌治療，今年5月他開始進行白血病治療。在政權被推翻之後，阿薩德家族和其他親屬現在都在俄羅斯避難。然而媒體報導說，阿薩德和普京的關係已經變得更加冷淡。每日電訊報指出，敘利亞阿薩德政府的垮台對普京來說是一個地緣政治打擊。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